么样，应该保暖，而不是只有就是而不是只有说是这个什么吃点药来止咳嗽，保暖就好。那么你试试看保暖啊，保什么地方暖呢？背跟心这个地方的暖。好，假如说你一面保暖一面又喝一点点温热水的话，你试试看你那个咳嗽啊什么的就突然的会减少很多很多了。
好，感谢胡医师的回应啊。那胡医师，这位我听众他这么怕冷这么敏感，是因为他自己的个体上哪里需要调整一下吗？
这样子哈，外邪有风火暑湿燥寒，身体本身呢也有风火热湿燥寒的体质。你的体质是风的体质，那么你对风就敏感，你就必须要拿你的体质上头的去抗风的那样子的一个能力去抗风。结果呢，你自己本身的那个免疫能力呢就因此而变少了一点儿，所以那么这个时候病菌病毒什么的都容易进入你身体，然后让你生病。你的体质本来就是寒的，那么遇到寒的气候寒的环境的时候，你的身体要拿一部分能力去对抗那个寒，因此呢就身体的免疫方面就免这个病菌病毒的疫就差了。因此呢我们就要问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子，因此他的体质呢就是胃寒胃风，因此呢他就是寒跟风的体质，因此他应该要经常的保养这个寒跟风这两件事情。寒是肾的，风是肝的，所以呢要补肾补肾跟这个保护这个肝的能力，这样子他就不会容易得到这种毛病了。
对，就像我们说冬天常常有人手脚爱冰凉，他也是需要补肾是吗？
手脚冰凉不一定是肾，也许是血的问题，就是心。
哦，好的。那么节目时间快到了，胡医师讲到这个穴位这么神奇，在补肾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专门能够帮助到肾脏的一些穴位呢？
补肾的穴道哈，例如太溪呀，例如复溜啊，温溜啊，这些穴道啊，在这个脚哈，脚你把它给拿起来看，内踝啊，内踝的后方这个地方有个穴叫太溪穴，你就常常在这个太溪穴上面呢，揉一揉，按一按，或者是用温啊，用风这个热风啊吹一吹或者什么的，那么这样就可以温肾了。那在上面还有温溜啊、复溜啊这些穴道呢，你也可以在这里稍微的这个温一温。那这样子的话，人身体啊这个肾就不那么寒，就不那么难了。因为肾呢，它最怕的也是寒，所以呢，你把它给温了就好。
好的，
还有一个穴道就是在肚脐下方大约3寸的地方有一个穴叫做我们一般就叫做丹田啊，也是气海这个地方，那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温一温。不过年轻女孩子我就劝不要在这个地方来温，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个穴，就是肚脐下2寸的地方呢还有一个穴叫做石门。那假如石门被温灸了，或者是用这个扎针了，那么容易造成所谓的就是不孕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要小心。因此呢，我还是劝在脚上面的穴比较安全。
太溪哈，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很多的健康养生的知识，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
初三、十三、二十三，老两口吃饭把门关，
全职儿女赛过贼，啃老啃起来没完，甭提多难缠。
儿女说啊，30-40岁得沉淀，60-70岁正当年，乘风破浪奶奶三。
不信您问美利坚、唐纳德、老川。
爹妈说老川啊， 我了个老天，做老人真难。
我是提倡大学生毕业以后起码啃三年老，到那个世界上做各种事情，看一看自己喜欢什么。
我父母还是有钱的，现在我是陪着父母住，不用打工挣钱养活自己。父亲退休金多少我不知道，母亲退休金应该是6-7千吧。吃饭是父母的钱嘛，2000块钱零花钱肯定是够。
没有自己买房吗？
肯定买不起。
您结婚了吗？
啊，没有。
做老人啊真难，儿子也不孝，观众也不孝。
嗨，赶紧的，各位茶友，嗯，跟留言区赶紧给老爷子敲几个笑脸儿，
敲笑脸送安慰，
是
好好抚平一下被全职儿女伤透的老心灵。
咋整？您说？
哎呀，新茶友，顺便点订阅和小铃铛啊，哎，方便您听段子。
另外，跟茶友们汇报一下，
嗯，
茶馆呢节目改版了，每周固定时间3更
啊，
美东时间是周三、周五、周日的早上8点钟，
嗯，
亚洲区的北京时间周三、周五、周日的晚上9点钟。
哎，欢迎大家欢乐围观，
欢迎。
说到给老爷子送笑脸啊，
嗯，
刚才说脱口秀这位老爷子叫珊珊，
珊珊
最近挺火，一天到晚拿自己被啃老说段子。
所以您就品品，党国啃老得多严重
啊，
都啃到脱口秀舞台上去了，
啃出国门，啃向世界了，
真差不多。
哎，人珊珊哭诉了，
怎么说？
我儿子失业半年了
啊
，but 人消费完全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为什么呀？
因为他用花呗在网上扫货，我老伴儿用信用卡帮他还花呗
啊，
完事儿我用退休金还我老伴儿的信用卡。
呵，
哎，我们家呀是率先。带头一举实现了内循环，
摊上全职儿女，老爷子愣是能化悲痛为力量，
没辙呀。
啊，
复旦大学有个教唆犯教授，
教唆犯
忽悠全职儿女了，
我这
傻孩子
啊，
上班干嘛呀？
啊，
啃老去
啊！
先啃他几年，看看风向再说。
我晕，这帮党维稳、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
嗯，
这都上升到理论高度了啊！
哎，那毁人才不倦，
真是毁人。
就在这种雷人理论的指导下，
啊，
找不着工作、认命躺平那些年轻儿女啊，
嗯，
已经开始催家里老头老太太，继续奋斗了。
所以家里老头老太太继续奋斗
啊，
不是加速加成颠倒成这样了都。
哎呀，这位都不敢相信了，
太加速了。这
您听这个，
嗯，
全网爆火新生代偶像，您知道都是谁吗？
不知道。
嘿，告诉您记住了，
赶紧说说
新生代偶像，
嗯，
个个年过七旬。
谁呀？您说的
73岁的张纪中，
我就
忙着生娃当爹。74岁刘晓庆绯闻得奖两不耽误，78岁唐纳德川普
啊
甩开子弹四处演讲，秋招上岸，
秋招
拿到令人心动的 offer。
明白了，画面感拉满。
嗯，
不是，那您这让普通家庭老头老太太
啊
怎么活呀？您说的半天
管不了那么多了
啊。
年轻人表示地球磁极都快倒转了，
说什么呢？
老爹老妈，您还沉浸在领鸡蛋买宝剑的小确幸呢？您看看别人家父母去，打拼的多火热朝天，赶紧起来出门奋斗去。
不，这您这意思让中国老头老太太都振臂高呼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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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ht。
先等会儿
啊，
喊之前得先看看120到没到
啊，
真喊起来那老爸老妈心脏不一定受得了。
您就说说这拧巴不拧巴，一脚油门直达上世纪90年代
啊，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网友表示，
嗯，
必须的，爹要是大官
啊，
就算是进去
啊
都不影响自己躺平，
不，
那资产早早的转移到海外去了
啊。
不信您问红三代博呱呱去。
不，齐活行了，关注一下在台湾举办神秘大婚的
啊
博呱呱吧。
可是来了大瓜了，
呱呱
大婚喜宴戒备森严，
嗯，
突然
啊
警笛大作
啊，
警员赶到，说是民众举报，
不是老百姓举报。好，本来想低调直接拔了一高音儿，甭提多高调了这回。
哎，欲擒故纵之法，
这
把一众媒体记者的八卦心全给勾出来了，
啊，让呱呱这家庭背景啊给闹的，
嗯，
那边是中共红色家族，
嗯，
这边是国民党总统府那什么资深参政，
已经避嫌了。人家
啊
博呱呱老丈人家呀事先发了声明，
啊，什么声明？
本次婚宴完全不邀请政界人士，
啊，
同喜同喜，抱歉谢谢。
我看媒体好像说了，
啊，
其实这老许家一开始不同意这门婚事，
嗯，
估计是拗不过他们家那公主
啊，
他只能最后答应了。
哎，确实啊，身份太敏感，
是，
谁都想避开。
嗯，
话说呀，
嗯，
红色政权政变失败者薄熙来，
嗯，
儿子呱呱
是，
跟罗东博爱医院创办人，
嗯，
许文正的孙女叫许慧瑜啊，
对，
23号婚宴地点定在了新竹南园。
嗯，
这两位啊，不光选这地方隐秘，
嗯，
而且当天管制那才叫严呢，
管制
超级严格。
嚯，
别说外人进不来
啊，
就是连被邀请的客人到大门口，
啊，
您就得立正站好了，核对身份信息。
我也听说了
啊，
就差扫脸核对指纹了。主办方啊，想的还特别周到
啊，
怕有人用那个无人机做航拍，
嗯，
还专门准备了叫什么干扰枪，嗯，干扰枪。
哎，对，一顿朝天上突突。
是，
哎呀，当地媒体得到消息之后啊，23号婚宴，
嗯，
有呱呱的海外亲戚要来台赴宴。
哦，我说怎么台湾媒体说了呢？
啊，
把我吓一跳。
什么呀？
说有警车突然驶到南园，
嗯，
那婚礼的地儿，
嗯，
不该不会跟现场出现了神秘人有关系吧？
您说气氛多紧张，媒体说了，
嗯，
这是上午11点的突发情况
啊。
当时啊，一辆警车突然开到南园大门口，
吓得我。
现场记者，
嗯，
看警察办案的，
嗯，
呼啦一下全围上去，
是这围，
七嘴八舌询问，
怎么说？
哎，出什么情况了？
对对，
那开车警察呀，
啊，
挺友好
哦。
车窗摇下来之后，
嗯，
特神秘，
什么事儿？
我们是接获民众报案。特来稽查，
哦，您看，真有人报案，
记者也震惊了。
嗯，
追问报的什么案子？
嗯，
这警察立马守口如瓶，表示打死也不说。
啊，我得打死，这咋整？
嗯，
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这位
记者不依不饶啊，
啊，
继续追问。
怎么说？
警察一瞅，
啊，
不行，没完没了。
那怎么办啊？
最后逼的说了实话了，
赶紧说，
别问了
啊。
不是不告诉各位
啊，
太敏感，
不是
不方便透露。之后，倒车紧急逃离记者包围圈，
不是车轱辘抹油溜了。
哎，
您说这急人不急人？说半天，
当然急人了，因为到截稿之前，
啊，
记者到现在也没搞明白这现场到底出了什么案子。
哎呀，说了半天，您说结个婚这禁废的，您说？
哎，媒体说呀，
啊，
由于薄呱呱身份太过特殊，
确实，
警方情报机构全不敢放大胆儿，
谁敢呢？
不但公安系统严密进行监控，
嗯，啊，
警察局啊，
嗯，
还派了专人在会场那里里外外来回溜达
监视。
哎，媒体记者呀，啊，
嗯，
什么都看不着，
嗯，
不让看。
明白。
最后还是透过树林上空那树梢缝隙拍到一些画面，
还真拍着了，好像还有点清楚呢。
哎，对了，
嗯，
新娘许慧瑜啊，
嗯，
一身红色旗袍，
嗯，
新郎薄呱呱中式马褂，
嗯，
好像也是红色。
哎，
不过人可是老了不少。
哎，要说老啊，真不是老了一点半点。
哎，
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
哎，
不过啊，有好几个镜头好像只穿了一白背心儿。
嗯，可能是要换装。
嗯，
台湾媒体人叫林廷瑶啊，
嗯，
写了篇小作文。
怎么说？
薄呱呱是首位跟台湾联姻的红三代
啊，
嗯，他爹薄熙来入秦城，
嗯，啊，
他妈薄武开来入燕城。
这好，
哎，进阶身陷囹圄
啊，
呱呱贵为伪共和国之孙，
伪共和国，
而今却成了中共政坛边缘人，
嗯，
流落海外的没落红色贵族，
没落红色贵族。
嗯，
这没落是没落了，
啊，
贵族没看出来。
哎呀，看中国文章说了，
嗯，
台湾激进国际部的专员呢，
嗯，
叫康俊明，
嗯，
人就说
啊，
这薄呱呱在台湾婚礼
啊，
是对习近平忠诚度的考验。
这什么意思？
因为
啊，
这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
啊，
那被视为老习在权斗里边的关键胜利
啊，
把最大政敌给扳倒了
啊。
哎，把他
怎么了？
习近平在这过程中树敌无数，
嗯，
低调这么多年，薄呱呱现在蹦出来，出现在大众面前，必定会触动习近平敏感的神经，
哦，
害怕，担心各路潜伏势力遥相呼应
啊，
再趁党国经济危机、政治不稳来个卷土重来
啊！这反习势力要蠢蠢欲动，
他说的。自由时报也分析，
嗯，
薄呱呱，哎，娶台湾望族的媳妇儿，
嗯，
很可能传递无意从政的信息，
哦，
也很可能重启政治前途来试水。
好，一无意一重启，花开两朵，各猜一枝了。
哎，
哎，这大棋给老习下的。
媒体人叫胡彩平啊，就分析了。
怎么？
博瓜瓜祖父博一波是中共开国元老。
怎么了？
外祖父古景生是共军的开国将军。
那呢？
父亲薄熙来密谋政变失败。母亲博武开来指使公安局长谋杀情人。
这热闹。
景就是匪他咋这么真心没说错呢？
真是啊。
各方人马各有心机，一盘大棋。大家都好好玩吧。
哎，听着真有点瑟瑟发抖。台湾网友陈延昶就说了
啊，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薄熙来身陷大牢，但是当初转移到国外的资产估计也得有数十亿美金了
啊，
估计够薄瓜瓜一辈子挥霍的。
哎，还有一位台湾网友说呀，
嗯，
出身台湾五大家族的小姐姐跟我说呀，
什么？
她跟我打赌，
干嘛？
她认为
啊，
薄瓜瓜会悔婚逃婚
啊，她。
哎，括号，他跟薄瓜瓜一样在留学生圈子里头年轻过、
啊、
对当时的风流韵事儿目有所睹而有所闻
啊。
but 我认为不可能，
不可能，
我跟他赌了这婚礼会顺利完成，我有把握会赢。
哦，看来这台湾网友有不同的判断。
哎，对，
当然有很多多数网友啊都送了祝福、
嗯、
说真漂亮，真心祝福他这什么婚后幸福美满。
嗯、
因为婆婆是真的狠、
嗯、
要小心。
我的妈，这是真心祝福吗？这话里有话着呗。有台湾网友遥相呼应
啊，
我当年呢、
啊、
也去看了。
什么呀？
还有水平跟垂直切的
切。
现在想起来
啊，
可能很多都是法轮功的失踪者吧。
啊，不是，您也说的是手术刀切人活摘器官，
所以怀疑受害者很可能是法轮功学员。
哎呦，
另外一位网友立刻说、
啊、
你自信点、
啊、
把可能俩字给我去了。
我这位认为肯定是。
另一位台湾网友就说，至今我仍然对马政府时代允许进行这种尸体展览感到毛骨悚然。
哎呦，
那个小三孕妇尸体还特别展出，展览的名字叫全新人体奥秘生命循环展。
我去，
展出时间2011年4月23号到9月25号。
嗯，
好家伙，半年来的。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展出，无年龄限制。
嗯，这传说中这薄熙来的情妇大连电视台主持人被博古开来灭口了。
嗯，
加上博古开来呀参与了这个尸体买卖之后呢，江湖就一直留下了这个传说，
让人做噩梦的传说。
真是做噩梦。
2012年中共政坛爆发了王立军事件，薄熙来随之倒台，薄熙来跟太太博古开来相继被捕，锒铛入狱。
对，
因为啊涉及赃款跟薄瓜瓜有关系，他花呢，所以当时央视大裤衩煞有介事，一通敲黑板吓唬薄瓜瓜养的猫。
是，我还记着呢。第二央视凤凰卫视呢还高调报道了这薄瓜瓜的海外糜烂生活
啊。
新华网啊率领其他门户网站以薄熙来之子的海外生活为标题首页转载，照片呢也悉数全登。当时啊都觉得瞅这架势，中共有可能用手段把薄瓜瓜从国外给弄回来。
事实证明没有。据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叫杨大力他爆料，实际上薄熙来博古开来刚遇到麻烦那会儿啊，薄瓜瓜真回过国、
哦、
哎，探过一回亲，
探过亲。
从他之后被允许出国这点上看、明显中共高层放了他一马，
也可能是私底下做过什么交易。
哎，这难说。都知道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1999年7月
开始迫害法轮功。
对，
薄熙来两口子为了邀功，
嗯，
给自己中共总书记储君这条路啊铺台阶儿，积极参加了镇压法轮功，
摸准江蛤蟆的脉了。
哎，薄熙来大包大揽，配合中共610、国安、公安，把大量法轮功学员抓捕之后关押到辽宁。
对，
并且实施了一场罪恶的无本生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标本。
是啊，当时还有一国际买办呢，帮忙联系到各国展览去。
哎，这其中啊，就有英国商人米尔海伍德。
对，
海伍德卷入其中，后来闹翻了之后呢，要把这事给兜了出去。遭到博古开来灭口，
可见这事儿对博两口子来说都是绝对见不得人的事儿。谁想往外说，就要谁的命。
2013年9月22号，薄熙来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二审维持原判。
对，
博古开来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一个无期，一个死缓。 博呱呱生了两个重罪犯的儿子。
哎，没错。
嗯，哎，等会儿，这博呱这么自由进入台湾，要真这样，那不是这以后这中共贪官子女都往台湾跑
啊？
那台湾不成这贪官后院了？
贪官子女的避风港。
对啊。
哎，您是不是想说这事？
对，就是说这事儿呢。他有示范作用，这博呱呱这事儿 啊。
来自台湾的时政评论员唐浩，
嗯，
就有这个担心。
也有担心。
他说呀，
啊。
台湾有成熟的民主制度，
嗯，
捍卫人权自由，这举世皆知啊。
对呀，
问题来了，
嗯，
对严重迫害人权、严重贪腐的中共高官
啊，
他们的子女、直系亲属能如此方便自由出入台湾？
对呀，
好家伙，那照这意思也可以取得长期居留权呢。
我去，
政治庇护之后，甚至公民身份也拿起来了。
哎呦，
这可不是小事儿，
肯定不是小事儿。共匪可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啊，
打认同民主或者被中共迫害的幌子
啊，
打入台湾内部，他真不是没可能。
嗯，做交易时候容易露一手，超限战。所以唐浩就说，现实情况是什么呀？
嗯，
太多中共贪官把子女、亲属、私生子女安排到海外了。
对，
所以政府真应该慎重考量中共贪官入境的法规，
确实是
避免让台湾成为中共贪官逍遥法外的避风港。
嗯，
这在人权、法治、政治层面，国际形象对台湾是个污点。
说的就是台湾现在的自由和声誉真来的不易。
嗯，
要是真被毁了，太得不偿失了。
哎，
这么着吧，咱听听柴友们的意见。
嗯，
您觉得这博呱呱顺利进入台湾举办婚宴这事儿，会对台湾这个安全造成隐患吗？
给点提示。
一，有可能；二，肯定会；
啊，
三，不可能；
嗯，
四，不知道，需要观察。
在留言区敲数字。
哎，
行了，说了一大堆呀，咱也祝福一下这对新人
结婚嘛。
哎，真心希望博呱呱认清中共的真相，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过光明磊落的日子。
嗯，反正这么说吧，这博呱呱呢是在海外自由世界这么多年，
嗯，
什么呀都能看着。
嗯，
如果刷推特、刷油管的话，
嗯，
不会不知道现在这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这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哎，中国人现在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嗯
，S 账号新闻调查分享了一个广州网友的经历。
怎么说？
今天开车回家，
嗯，
在一个小巷子里头
啊，
车多人多，
啊，
我开的慢，
哦，
后边一骑电马的女人破口骂我，
啊，
我都不敢惹，不敢回，我惹不起。
哎呦，
我师妹去天河城逛街去了，
啊，
坐在中庭的凳子上休息，
啊，
啪嚓，一人跳楼，
啊，
正好砸他脑袋上。
哎呦，就这，
哎，腰椎骨折，高位截瘫，
啊，
大学还没毕业呢。
这样，
广州都这么不安全了，
这也太，
这年头怎么了？怎么都这么多极端人的极端暴力事件？
哎呀，您听听吧，防不胜防的极端暴力事件不止出现在街头，还到了学校门口，进了商场，甚至到了您家门口。什么叫井喷？这就是。
哎，刘卓说的是真的。
嗯，
17号那天，中上海长宁法院呢，发了篇文章
啊，
让家门口的声音被听到。
我去，
然后啪叽，评论区就关了。
您看看，一边喊让家门口的声音被听着，
嗯，
一边把耳朵给捂上，
哎，
就是这么炸裂加雷人。
不捂耳朵，耳膜真穿孔啊！
呵，
声音太撕心裂肺。
红潮这末日景象，绝望不绝望？
常言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
嗯，
有时候啊，发现真用不着30年。
30年，3年足矣，
啊！
中共病毒大流行、大传播前后，数数就3年，这世界变得还能认识吗？您说？
就在昨天10月23号，电影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获得第61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两，
一口气儿捧走金马俩大奖、
嗯，
真是太棒了。
网友评价说呀、这是娄烨赌上自己前途的纪录片，
拼了。
其实啊，还不是什么真正的纪录片，是采用了纪录片的形式，
应该叫虚拟纪录片。但是呢，有很多真实的历史镜头，当时网友啊都是现场记录下来的，
抓拍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讲述了2020年初啊，武汉爆发新冠肺炎期间，一个摄制组在武汉遭遇疫情封城的故事。戛纳首映式之后啊，电影在微博上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和反响。看过电影的播主啊，纷纷表示，心如刀割，百感交集。
哎，
一种巨大的不真实感。这是我能看的电影吗？
嗯，秦小婉就说了，旧事重提，心如刀割。还有网友说，看完首映之后啊，朋友问我有没有龙标啊，我说这辈子都不会有，还龙标。
哎呀，从陈秋实到李文亮，从方斌到方方，从果实蛋到火神山，从武汉上海到长春新疆，
太多了。
到底病死、饿死、困死、烧死多少人？这是一笔算不清的账。
哎呀，行，赶紧打住吧。逝者长已矣，生者得珍重。
好嘞。传递真相，珍惜平安，关注哥俩的茶馆频道，一起见证和迎接一个没有中共的明天。
也欢迎茶馆们点击普惠堂寻宝黑参原参系列，题目下方文字栏置顶留言都有链接。走体年代
普瑞堂茶友优惠区，再见。
再见。
胡乃文医师热线问答。
我的那个舌苔哈，前一阵子以前都是白白的啦，就是白舌苔白。那那天啊，突然之间两天以前，我就说好像牙齿有那个有肿，我就给他吃点那个菊花跟金银花哈。那我也不晓得放多少，我就放一点放一点，放五颗菊花，放一点那个金银花。那我就喝了一天，一直冲一直冲，到了晚上我就没喝了。结果呢，我到第二天，昨天礼拜三，哇，我一看我的舌苔，把我吓死了。两边外侧多两个外侧多发成发黑了，两个外侧舌苔发黑。那今天呢，我去看，它就现在已经有退一点，就变得有点咖啡色的了。那我就不晓得什么原因，因为我最近有吃一些那个抗生素，我就不晓得有没有影响，还是我喝菊花茶太凉了，我也搞不清楚。哎，现在舌苔变成咖啡色了，本来是黑的，现在又咖啡又黄，好像。
好，第一个舌苔白啊。舌苔白、舌苔厚，这些尤其是白，就是表示什么呢？表示有痰多了。那舌苔比较，假如厚而干，那就表示有便秘的现象了。那么这些呢，都应该照着这个不同的症状来服用不同的药物来治疗啊，不是说都是可以吃这个菊花呀、银花呀这些。那菊花、银花这些东西是消炎的，也就是凉的。那么这个凉过，假如说凉的过度，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呢，那也有可能就会得到其他的现象啊。那么像你这个喝了菊花银花茶以后呢，竟然的舌苔变发黑了，发黑多半啊，就是我只是讲大部分啊，多半都是那个叫做大便有这个有问题了，可能大便会比较来的干燥，或者大便比较有血，那么这个要注意它。然后呢，你说哎，隔了一阵子又变成咖啡色了，咖啡色跟黑色在我们中医的看法都是有血瘀的现象，可能从经过大便这个地方呢，那么你可以看得到，所以呢通一通大便，那么这个病情可能就改善了。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